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我们当中有不同的环节的分享，我们有彼此之间的分享，最关键呢是我们想透过电波呢能够在心灵里面能够跟你来互动。
是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我们两位主持也是真心希望跟回民的老朋友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即便我们只能在大气电波中相遇，但是也希望呢你能够真诚地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或者你平常看天津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对信仰有很多的疑问呢，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的，或者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我们也是接受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真是希望你不单听了也能够跟我们来分享来互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我们都可以去改进，都可以去成长。
对，
最关键的是我们希望长期的来讲呢，这个节目呢能够在心灵里面能够给你一些帮助。那其实讲到这个帮助啊，其实我们人呢从小在学习这个功课，就是让自己能够成长，让自己呢学会计划自己的人生。无论是你在读书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工作甚至家庭婚姻恋爱等等，这个都需要有个人生的计划的。那我想小燕呢也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有很多的人生的计划。
哎，你怎么知道我有很多的计划？
因为我常常听到你讲到将来呢，你想去读书啊，将来你想去这工作怎么样都更好啊。我常常也听到你有一些的计划。
哦，谢谢，我把它当成是一个赞赏，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真的需要有计划，你心中要有一幅蓝图。刚刚杨天成老师无意中呢讲到一个关键的词汇。帮助我们有些时候为什么要成长，为什么要变得一个心智成熟的人，第一方面可能你听起来会觉得有没有那么伟大啊，是我们在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这个岗位的，我们身处在这个岗位有些时候不单单是为了维持生命，不单单是为了糊口维持生活，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单位里工作，你是做销售行业的，或者你是当老师的，任何一个职位呢，你都能够发挥到你的能力，你都能够帮助到别人。孩童时期，我们都需要人家的帮助，需要父母亲，需要老师的帮助。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能不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帮助者呢？
的确，那个小孩的时候呢，身体心智呢其实都是很弱的，所以呢他需要有个成长的过程。那作为一个学校或者是作为一个家庭，就是帮助他成长。所以呢你发现小孩子啊，在那个比如婴幼儿时期啊，他整天想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眼前的东西，比如说我要吃什么玩什么，对，他所想的东西都是这些啊，你不要吃啦，吃多零食不好的，他无所谓啊，反正我自己喜欢呢，不要玩太多，你要读书啊，哎呀我喜欢玩呢，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时期需要去学习成长的。那大人呢去帮助他，慢慢慢慢当你成年了以后，你要学会怎么面对人生，面对你自己，面对这个社会的群体，这些呢都是需要成长的。
对，当然小孩子我们也能够理解，刚刚说的心智还没有成熟嘛，但是你慢慢的成长，特别是三十而立，人生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计划，不要做一个毫无方向毫无计划的人，不然呢你就是虚度你的人生了。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在陶拉特语引致了用语当中，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眼前，我们一起来听。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贵族朋友平安，马慧兰又出现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为你主持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了，非常欢迎你的收听啊！虽然马慧兰不是在你的眼前出现了，但是马慧兰的声音却是在你的屋子里响起啊！啊，咱们呢都算是空气中的朋友，在某个层面来说，我是在你的眼前出现，因为收音机就在你的眼前，对不对？我的声音是从收音机里出来的，换句话说，我就是在你的视觉范围里出现，不过所出现的只是声音罢了。眼前这个用语啊，就是马慧兰今天所要分享的了。眼前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眼睛前面或者是跟前的意思。如果在麦子收成的时候到了麦田去，眼前必定是一片金黄色的麦子。眼前这个词儿在塔瓦特和尹之乐都用了很多次，大概因为这个词儿相当好用的缘故，而且它也是一个常用的词。眼前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八节，经文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唯有努哈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节经文的背景是一个罪恶充斥的时代啊，当时呢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都是罪恶，主的心里非常难过，所以立定心意要除灭人类。但是努哈在主的眼前蒙恩，意思是主不会把他也一同毁灭了。在主的眼前蒙恩是一件大事喜事，不能在主眼前蒙恩的人只得面对灭亡。接着很多处的经文都使用这个词儿，在整本塔拉特的书卷里到处都能找到眼前这个词儿，因为实在太普遍了。但是有一节经文相当有意思，就是在以赛亚书52:10所说的，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主的救恩了。主的确要拯救人，就让人看到他施行拯救的大能。这拯救的大能一直延伸到耶稣麦西哈钉十字架之后，连外邦的加拉太人也看到。在加拉太书3:1，使徒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麦西哈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耶和华的拯救最后是要通过耶稣麦西哈来施行的，结果麦西哈来到世界，真的履行了他的拯救，他通过钉十字架为人类赎罪，这行动是已经完成了，而且耶稣麦西哈钉十字架的事也活化在人的眼前。只要真心相信的人，不要好像加拉太人一样，左摇右摆，只要一心信靠主，这个活化在我们眼前的救恩，通过我们接受耶稣麦西哈做救主，我们就在主的眼前蒙恩了。惠族朋友，你要在主的眼前蒙恩，得到救恩的福分吗？但愿你能够成为一个在主眼前蒙恩的人。
曾经看过包鲁斯的书信，他称赞一家教会的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榜样。我觉得呢，他这番话真的让人觉得很开心。如果我在主的面前也能够被称作为别人的榜样呢，我相信这个是非常蒙福的。就像我们刚刚听的环节里边说，我能不能够在主的眼前蒙福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所追求最大的一种福气了。
嗯，对，我们从这个塔拉特里看到 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比如说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没有吃啊，没有喝呀，没有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就埋怨。这种埋怨呢，就是好像那个小孩子啊，我怎么没有的吃啊，没得玩呢？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眼光呢是很短浅的，以至于呢，他们没有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这也提醒我们，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去成长，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去成长，需要去学会怎么样去让自己在这个当中能够自己能够站立，也能够帮助到别人。
对，说得很对，生命是创造主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也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把目光放远一点，把你思考的聚焦拉长一点，以致我们可以收获未来。可能我们现代人呢，每天很忙碌的去追求物质上面的拥有呢，可能会追求跟人之间的关系啊等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世上经常谈到投资嘛，投资股票市场，投资书籍，吸收一些知识，投资就像刚刚我讲的某种关系上面的一种投资。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把生命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呢？面对信仰，面对永世观，我们到底明不明白地上跟永生的关联呢？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生命蜕变》，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加拉太书》研读，今天是第四章。
在这世界，我像一只小小虫，完全退缩，无人看重。在充满竞争的人群，我想说，主，我毫无能力，直到你的声音对我说，我愿用你的爱接纳我，使我蜕变，能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
是你神力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进化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器皿。
饮之乐，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麦西哈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
礼仪与信仰，律法与称义，自由与放纵，信心与恩典。
请听加拉太书诵读。
饮之乐，加拉太书第四章。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部产业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时期却和奴仆没有区别，他是在监护人和管家之下，直到父亲预先指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孩童的时候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但时机成熟了，真主就派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戒律之下，要把戒律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你们既然是儿子，真主就派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呼叫阿大父亲。
这样你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真主承受产业了。从前你们不认识真主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明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真主，更可以说是真主所认识的，怎么还回到那些软弱贫乏的言论，情愿再做他们的奴仆呢？你们严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担心，恐怕我在你们身上的劳苦是白费了。弟兄们，我请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并没有对不起我。你们知道我第一次传佳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虽然我的身体对你们是个试炼，你们却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反而接纳我，好像真主的天仙，也好像麦西哈尔撒。现在你们的快乐在哪里呢？我可以为你们作证，那是如果可能，你们甚至愿意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现在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反而成了你们的仇人了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并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想要让你们和我疏远，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常常在善心上热心总是好的，只是不要等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才这样。我的孩子们，为了你们，我再受分娩的痛苦，直到麦西哈在你们里面成型。我恨不得现今就在你们那里，改变我的语气，因为我为你们十分困扰。你们这些愿意在戒律之下的人呐，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过戒律吗？经上记着说，易卜拉欣有两个儿子，一个出于女仆，一个出于自由的妇女。但那出自女仆的是按肉体生的，那出于自由的妇女是凭应许生的，这都是寓意的说法。那两个妇女就是两个约，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做奴仆，这就是麦哲尔。这麦哲尔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他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亲，因为经上记着说，不能生育没有生养的啊，你要欢心，没有受过分娩痛苦的啊，你要呼喊，大声呼叫，因为弃夫比有夫之妇儿女更多。可是弟兄们，你们是按着应许做儿女的，好像伊斯哈格一样，不过当时那按肉体生的迫害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样说呢？把女仆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女仆的儿子绝对不能和自由妇女的儿子一起承受产业。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奴仆的儿女，而是自由的妇女的儿女了。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呢，指出这个小孩的时代呢，如同律法时代，以致基督来到的时候，使那个人呢能够承受产业。小孩的时候呢，其实他对这个产业呢没有任何的一个能力，所以呢被称为儿子。虽然他有这个名分，可以承受这个产业，承受家业，但是呢他没有能力去得到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呢暂时这给这个管家来去替他来管理。这个就是一个比喻，讲到一个人真正在那个孩童时期呢，其实对那个承受产业呢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鲍罗斯在这里强调呢，一个人 当他信了麦西哈呢，应该在信仰上有长进。就像一个人在生命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更新，那信仰上有长进的人呢，他才知道怎么样去追求拯救他生命的主，而不是老在律法上或在宗教上去打转。
嗯，是的，我们必须要成长，无论是你的人生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信仰上面。其实很感恩成长这么多年呢，相信每个人身边总是会有老师，总是会有父母从旁的教导。如果我们看书信的话，特别是包鲁斯的书信，你会发现他是有一个牧者心肠的一个人，他就像是个老师，甚至他是很多人心中的属灵爸爸、属灵父亲。他的担任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经常把真理告诉信徒，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呢站立得稳，不要太容易被其他假的教师去随便的搅乱，去随便的影响他们跟主的关系。特别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会读到一节经文呢，包鲁斯说，现在我把真理都告诉你们，反而成了你们的仇人。光看这一节我们不太明白，如果没有看上文下理的话，为什么包鲁斯把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把包鲁斯当成是仇人呢？那其实加拉太信徒以前他是很属灵的，他跟主的关系很好，他愿意听从真理，但是后来有一些刚刚提到的假教师或者一些歪理进到那家教会里，扰乱了他们的思维，以致他们慢慢的远离了当初对主的那种信。所以包鲁斯作为一个属灵父亲也好，作为一个老师也好，在这个时候有必要要提醒他们，有必要要纠正他们。那说到这里，可能我们会反思一下，从小到大在学校里肯定会被老师责备过，责备你这个学的不好，责备你的品格好像有点问题，被父母亲说你不乖，你撒谎，你做错事情。其实很坦白讲的，被人骂当下的感觉当然是很愤怒啊，愤怒填胸，甚至会失去了理性，一味了想要抗拒，不愿意接受人家对自己的批评。但仔细想想，作为一个老师，父母为什么要花时间去教导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纠正我们的思维呢？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嗯，所以保鲁斯呢在这里来提醒当初的这个加拉太人你们的生命没有成长，你们的生命就像小孩子一样，只是追求眼前的，而没有真正看到上主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和旨意。所以他提醒他们，你们要真正的跟主建立关系，而不是在这些律法啊，在这些宗教仪式上在那里去做，因为靠着那些呢不能让你的生命成长，除非是靠主。所以包鲁斯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加拉太人，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真正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主真正的恩典。
嗯，是的，我们要追求一个全新的生命呢。我记得我们前几集也播送了一首诗歌，谈到新的生命，你愿不愿意相信，只要你跟随到这个唯一的真主，唯一的尔撒，你的生命就会有一个崭新的转变，甚至好像毛毛虫变成蝴蝶这样，有一个很大的蜕变呢。
嗯，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呢，发现呢，常常有各样的困难啊、挑战呐、艰难呐。那其实呢，上主允许让我们经历，目的是让我们学会成长。就像一个孩子，当他遇到一些人生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帮助他成长。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生命上，我们需要去成长。主让我们也经历各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向他来祈求，我们就可以得到属天的智慧能力，去面对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困难。
是的，面对每一天所面对的困难，与主同行是非常美好的事情。经常要思考到底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如何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个环节，说到眼前，当然很多人会觉得活在当下一定要享受今生拥有的事物， 的确是的，我们周边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有些时候你工作累了，你觉得我要吃好，我要穿好，这个可以理解的，因为创造主的确给我们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给我们建立很多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成熟的心智，我们一定要有成熟的心智，活在当下，不要把它误解，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借口，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挥霍，完全没有考虑到将来。我们真的要学会投资，不单单是在地上投资你的物业，投资你的金钱、股票市场，更重要的，真的要投资在永恒的国度，真的要投资在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们以前播过的揭开幔子见光明，那女主人呢，在她的人生当中，她真正的因为她自己的创伤，因为她自己的疾病没有办法，所以呢，她在主的面前拼命的祈求，结果主真正的医治了她，她可以从床上下来，可以自己走路，
对，
甚至她到各个地方，当她人生改变以后，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主呢，让她成就一件大事，就是让他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些经历把它传讲出去，把它介绍给周围的人，让人认识到真正的主给他医治。所以呢，他遇到困难，遇到拦阻的时候，就向主来度啊，来祈求主给他智慧，让他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胜过，甚至他在学院里面来去介绍他所认识的主、
嗯，
这就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改变，一个更新，他不再做那个小孩子，乃是真正的主里面做一个见证者，一个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人。
对，的确高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啊。从前他就是在一个穆斯林的家庭里长大，但是后来他真的遇见了真正的主，他跟尔萨建立了一个关系，他见到一个很大的异象，他愿意用下半辈子以生命去影响生命，能够把真理带到人的面前，就像包鲁斯一样，他也是穷尽了一辈子把真理带到人的面前，把尔萨带到人的面前，这种关系呢，才是我们今生要追求的。
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布特鲁斯二书三章十八节，
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尔萨麦西哈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
这里呢，布特鲁斯来提醒信徒呢，在主的里面能够成长，更是在恩典和知识上，也就是在恩典和真理上长进。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更是能够在恩典和知识上一起来长进。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和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Thank you.